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大家好，很感谢神再一次的把我们带到温哥华来，在这么美丽的这个地方看到这么可爱的弟兄姐妹，还有碰到一些素未谋面的朋友们，我想这都是神的恩典。那么今天在这里呢，下午我要跟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分享圣经中的家庭观。在我们分享之前，我想我们先有一点祷告，好不好？爱我们的天父，当我们一起聚集在你脚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求你来向我们施恩。在这样子一个邪恶、淫乱、叛逆、悖逆，到处充满着不义不法的事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何等需要你用你的话来医治我们，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来引领我们。当我们今天一起聚集在你脚前的时候，我们的心何等的盼望你来对我们说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因为只有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需要，只有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所遭遇到的难处，跟我们心内现在的光景。所以求你按照我们心中的需要，你自己亲自来对我们说话，安慰我们，带领我们，好让我们因为遇见了你，我们的心再一次的被你激励起来，再一次的被你活起来，以至于我们能够昂首的面对每一个要来的明天。所以我们求你今天晚今天现在圣灵大大的浇灌说的跟听的，让我们在一个圣灵的感动底下，今天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恩惠和慈爱，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知道现在处的这个世代啊，真的一个是一个对着家庭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跟破坏的一个时代。现在做父母真的很难，现在要做一个妻子，做一个丈夫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我们环顾周围，看看我们的亲朋好友跟我们自己的家庭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没有几个家是我们心中很羡慕的。难怪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会选择不结婚，很多的年轻人会选择不生孩子，因为他们够聪明，知道结婚很难，知道养育儿女非常艰难。那么今天在这里，我就着我自己在主面前的学习，愿意跟弟兄姐妹跟朋友有一些交通。我自己呢，结婚已经快43年了。那么在这个漫长的婚姻的岁月里面，绝对不是一帆风顺。就像我当年跟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一样，对爱情有许多幻想，对爱情有许多执迷，所以呢，当年实在是觉得爱情至上，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在众亲友跟父母的反对底下，坚持直到我父母同意，长期抗战，恋爱了大概6年，等待我父母的同意。等我父母同意了之后呢，我们就结婚了。所以我自认我是一个追寻爱情的人，为爱情我愿意很多的牺牲。我爸爸跟我讲说，你光顾着爱情，爱情能当饭吃吗？我跟我爸爸讲说，你真够俗的，爱情怎么可以跟面包相比呢？爱情是伟大的，爱情是高尚的，柴米油盐酱醋是很俗的。我爸爸熬不过我，但是当我结婚之后，我才发觉原来长辈的话真的是很 智慧的。所以在这样子轰轰烈烈的爱情的这种追逐当中，我真的很享受那种爱情的甜蜜，跟爱情的满足，跟爱情的飘飘然的幻梦中。但是呢，非常有意思的是，爱情是两个人的事，但是婚姻却是两个家族的事。那我记得在我父亲为我筹办的这个婚礼当中，是风风光光的把我嫁出去的。但是在爱情得着之后，你就会发觉，尤其做女儿的会觉得亲情更重要了。所以以前为着爱情可以跟我爸爸两个人周旋，但是等到结了婚以后，当天就发觉非常非常的想念父亲母亲对我的爱。所以爱情在很多年轻人的生命中那是最重要的。那么感谢主啊，这么多年我有很多年轻人在我的周围，我们的年轻人团契有将近200个孩子，现在在我的周围很多是适婚年龄的孩子了。我记得很多很优秀的女孩，长得漂亮，事业成功，很能干，常常到我面前来说，阿姨啊，好好为我祷告，我现在什么都不缺，梦中我现在生活中就缺白马王子，我只要有了白马王子我就一切都好了。我常常跟他们说，孩子，我盯着他的眼睛看，跟他说，醒醒吧，听一位年长爱你的一个阿姨对你说的心里的话，你不是有了白马王子就成了就好了，你是有了白马王子之后你的生活就完了。他说，阿姨，我很孤单，我很寂寞，很希望有一个人疼我，爱我，宠我，这个对我非常非常好。我说不错，我们常常生命中尤其女孩子需要有人来爱你，呵护你，宝贝你，疼爱你，供应你，满足你，确实你渴望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当年我要结婚的时候就是渴望有这样子的一个人，但是当我结婚40多年之后，我告诉所有的女孩子，我说是有这样子一个人，那是你爸。除了你爸以外，天下人间不会有一个男人这样子对你的，因为你对着婚姻观是错误的。整个世界上的文化也好，这个影视界也好，或者是言情小说也好，连续剧也好，都告诉你说，婚姻是什么？婚姻是一个女人得一个长期饭票吗？婚姻是一个女人要得到一份爱吗？婚姻是一个女人要得一份满足吗？不是的，绝对这不是圣经中所说的。当我们看这个世界上所有在追寻爱情、追寻婚姻中的满足的人，我们去看一看今天走这世界上的道路的人，他们所得到的是比例非常非常高的离婚率。那么今天在中国，30几岁的人、40岁的人，他不是离一次，他是离两次，他是离三次。所以你就知道说，当这个世界上对你所有的教导让你进入婚姻的时候，你的期盼、你的想望全部都是带你走上一条走不通的一条死路。而今天我希望我在这里能告诉大家的是，真的有一条非常不一样的道路。当年我也是走世界上的路，我告诉我自己说，凭我还搞不定一个男人，他爱我的时候如痴如狂的追我，难道我还搞不定他？我跟你讲，你可以搞定那个追你的男人，你绝对搞不定那个结了婚的丈夫。 我们结婚以后洞房花烛夜，就为着你的爸爸跟我的爸爸吵架，因为我爸爸请了席开四十多桌，在四十多年前的台湾，风风光光的要把我嫁出去。男方非常潦倒，只有两桌客，我爸爸就觉得委屈的，就一脸的觉得女儿受苦啊，就气的就当场就在饭店里面，等到客人都走了以后，就跟我公公两个人就吵开了。然后呢，我回到家，我姑姑来看我，因为我爸爸不放心我，我就问我爸爸，我问我姑姑，我爸爸怎么样？我姑姑就说，你爸爸跟你公公两个人在礼堂饭店不开心，两个人，你爸爸很不高兴，跟你公公两个人吵了。然后那天晚上，我就跟刘志雄没完没了，我说你怎么可以让你的爸爸跟我的爸爸两个人吵呢？我爸爸把我养到这么大，嫁给你们刘家，没有贪图任何的，你怎么还可以让你的爸爸这样对我的爸爸？我就一下子觉得我这个女儿的不孝，觉得对爸爸很对不起。从此以后，我们之间没有别的吵架，就是你的爸爸，我的爸爸，你的弟弟，我的妹妹，我们就是为着这些。然后为什么你见到我爸爸不鞠躬啊，不叫人啊，不行礼？因为我是山东人，家教很严的。刘志雄是没有妈，从小等于问题家庭的，他说长辈还要鞠躬，为什么呀？所以你就知道很多的这个背景的不同，让两个家族在一起之后，你就会发觉原来不是你们两个相爱就可以了，原来真正进入婚姻，你需要跟你的公公相处，你需要跟你的小叔相处，他需要跟我的跟他的岳父岳母相处，他需要跟我的弟弟妹妹相处。而这两个文化背景的不同真的组合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加上家庭里面柴米油盐酱醋，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搅和得到两个人，小事都变成很大的大事。然后在整个的过程当中非常痛苦，没有第三者，刘志雄冤得不得了啊！他觉得他是天底下最标准的丈夫了，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全部薪水都交给我，然后我就每天对着他眼泪汪汪的，觉得他不爱我。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吵架的时候，我常常会问他说，为什么你对我的爱这么的残忍？为什么我人生最痛苦就是从嫁给你开始？为什么你不能用我能够接受的爱的方式来爱我？为什么你的爱对我这么残忍残酷？所以那一段时间我们真的是，我简直就是痛苦到不行。而且我当年嫁给刘志雄是因为我觉得他可怜，所以我要改变他，我要帮助他，因为他没妈，所以呢我要像一个母亲一样来帮助他，领了神的使命。但是你知道，亲爱的姐妹们，你知道我是大错特错了，我犯了大忌，我还觉得我有使命，所以我怎么死的在里面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样会把这个爱情全部都像一个愚昧妇人磨得光光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一个光景。我到了真的是痛不欲生。那你知道那时候做年轻嘛，最会玩的爱情游戏就是离家出走，你知道，就觉得说哦，我要用离家出走来证明我在你里面是不是有地位啊。第一次离家出走，看他紧张的到处找我，你知道心里面那个滋味，就觉得哦，原来我还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游戏只能玩一次，绝对不能过三。第三次你在离家出走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他老人家这个非常淡定的在家里做他爱做的事情，也不打电话找你，然后也不着急了， 所以你就会发觉说，很多的东西你靠人，你靠你自己，你觉得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双手去创造我自己的幸福，去得到我所要的一切的时候，你才发觉这个追你的男人当时什么都要你，什么都愿意听你的，什么都顺着你的时候，却发觉说你把他所有的叛逆全部引出来了。老公最不听的话就是老婆的话，因为老婆把他心中所有的叛逆全部引出来了，可是我还是不知道我错在哪里。那些年间我想过自杀，我想过离婚，我常常觉得说，要不是神怜悯我，我那时候如果有勇气我就自杀了，我不会到今天。我那个时候如果有胆量我离婚了，我也不会到今天。所以我就会发觉说，一个敬畏神的心，一个爱父母的心，是那个时候非常保守我免犯大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因为我不忍爱我的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所以我几次徘徊在我在高雄长大的，高雄有一条河叫爱河，我常常徘徊在那里，巴不得跳进去。我常常几次想找律师诉请离婚，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出路。在那种痛苦的日子里面，我深深的了解，婚姻对着人的伤害是让人连活下去的指望都没有了，因为所有的爱你觉得全部都失去了。所以我很了解在婚姻中痛苦的人，受伤的人，他所经历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爱父母，不忍心自杀，也觉得说，神啊，如果我自杀，我怎么面对你？我那时候信了主，但是我一点不爱主，我一点不觉得说神是我的道路，是我的真理，是我的生命，他是我人生活着的生命道路跟真理。我不觉得，我觉得信仰对我来讲是一个天堂的门票。我信了主，受了洗以后，我觉得走这条路太麻烦了，太浪费时间了。我跟神请了一个长长的假，我说，神给我十年，让我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我再来信你，我再来聚会。那十年虽然我不要神，但是神真的在我的里面还放了一点点对他的敬畏。我知道如果我自杀，我谋杀了自己，我犯了杀人的罪，我没有办法逃脱神这一关。我不愿意伤神，我不愿意伤父母。如果我离婚，在那个时代我的父母要受多大的羞耻，我让我的父家要为我蒙受多大的一个耻辱。而且我也不甘心，我当时千挑万选的人，我居然是以离婚收场，是以自杀收场，我自己也不甘心。就这几个的因素，在我四面都没有路的时候，神真的给我开了一条天梯，让我知道说，原来我还有一位神可以投靠，原来我还有一位神可以呼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转向神。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不过是人而已，我根本没有办法搞定另外一个人。原来我的双手，我觉得可以得着我想得的所有的一切，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好胜好强，非常完美主义的一个女人。我那时候的刁蛮任性自大骄傲，我全看不见自己的问题，我只觉得说，为什么我不公平碰到这样子的一个人。但是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降服下来，我承认我不过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女人。那个时候当我转向神的时候，神就在我的生命中做了很奇妙的工作。这30多年来， 我没有离开神，因为我知道我所有今生要得着的最大的福分，跟我今生要得到的最大的幸福，我必须走一条神定规的蒙福的义路，我才能得到。当我洞悉了这些，借着启示得到这些之后，我就在圣经中找到了那条路，我就在主的里面找到了那个生命，我就在圣经中找到了那个真理。所以到今天，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幸福蒙恩的人。如果今天神把我带离这个世上，我可以对主说，主，我无限感恩，满足而去，一无遗憾。为什么我能够得的这些，我愿意今天真的在我的心里面用我最真诚的话，毫无隐瞒的把我在主面前学的向朋友跟弟兄姐妹们诉说。但愿你也能够因着我找到的这条路，你能找到这条路，因为除了这条路，真的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跟别的路让我们可以蒙福的。当我开始真的觉得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在圣经中就看见说，神其实在圣经中已经告诉了我们婚姻家庭的蒙福之路。然后我就在圣经中找到了这个真理，找到了这个方向，找到了这个道路。我在自己的里面，我在世界的里面走到的路是一个绝路，让我几乎不想活了。然后当我在主的里面的时候，我发觉我找到了真理，神真的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家，什么叫女人，什么叫男人，神到底在婚姻中是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祝福跟恩典，要让我们今生今世享受的。然后我就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真的是看到了。那么我今天愿意跟弟兄姐妹跟朋友们分享。我先在这里说，在座我有好多人我大概是第一次相见，那么你们等一下听我讲，你们就知道说我是很把自己敞开的，因为我觉得讲道理谁不懂道理，但是我愿意把我的生命剖开来，我把我失败的经验跟朋友们说。因为当我刚才坐在下面祷告的时候，神真的让我心中有许多的忧伤，因为我这么多年来，我陪过很多的姐妹，真的在人生的婚姻的路上，陪她们经历许多的流泪，许多的伤痛。所以当我想到一定今天有许多的人，你现在的光景是在婚姻中承受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痛苦。但愿我心里的这个伤痛，我相信是出于圣灵，但愿圣灵真的能够开你的眼，让你看见也听见，原来有一个曙光，原来有一条道路，原来你可以转向。在我学习婚姻的事上的时候，我刚才说过，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好胜好强的一个女强人。我觉得我结婚的话，我不要挑那种事业有成高富帅的，我要挑一个我能够帮助他，让他将来成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因为我要做那背后成功的女人。你就知道我多狂妄了，我也多不知死活了。没想到进去以后真的是发觉失败连连。那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婚姻中啊，有几样功课是我们必须谨慎小心去不犯的，才能够让我们不把我们的婚姻弄砸。神当初造男造女， 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的，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七节里面说的，神按照他的样式造男造女。所以对着我们来讲，在神的眼光里面，我们是很平等的，我们是同有一个尊贵的身份的，我们同有一个尊贵的地位的。所以不论男人也好，不论女人也好，我们必须把焦点眼光看待对方的这个眼光是从神的角度里来看的。我觉得今天很多的男人跟女人看待他的伴侣的眼光角度看错了，尤其单亲家庭的孩子们。有一次我们照顾高中生，我们就跟他们说，我们必须在主里面认识自己的身份，认识自己的地位，守住自己的本分跟本位是非常重要的。我就问女孩子，我说你觉得男人在你的印象里面是什么样子的？有一个女孩子就跟我讲，她说，阿姨，我妈从小告诉我，没有男人女人过得可好着呢，有了男人，你看那些男人就像你爸一样，不负责任，窝囊废， OK 啊、只会凶暴，一无是处。你看自从我们跟他分开以后，我们就过得很好了。所以阿姨，你看我们学校高中生，我们从小学开始挨板子挨打的都是男生，调皮捣蛋。你看我们团契里面每个礼拜五来，你看排椅子做事的都是我们女生，你看那些男生就会在那边打球，就会在那边玩。所以呢，我觉得那些男生就是惹麻烦的，没有他们好得很。我一听，我说，如果一个女人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她荷尔蒙还没有完全发育，她也许觉得她可以不要男生，她看男生又脏又臭又调皮又捣蛋一无是处。但是等她十八岁荷尔蒙开始跳动的时候，就是完全不一样了。那可是如果他对男人的观念是这样子的话，你想想看，他进入婚姻，他会不会对这个男人有敬重、有尊重、有仰慕？不会。他进入婚姻，注定他的婚姻是一败涂地的。因为一个丈夫得以被建立，是需要他的妻子的尊重、仰慕、爱情，才能够把这个男人建立起来的。而当这个男人被建立起来，一个女人如果一直保有对她丈夫的仰慕，她就会让她的爱情一直生生不息的出来。因为女人爱情的感动是从仰慕来的。什么时候当你对你的丈夫没有尊重、没有仰慕的时候，你的爱情立即就没有了。非常有意思。所以我常常告诉很多的姐妹，你千万要用对的眼光看你的丈夫。很多姐妹跟我讲说，我的丈夫一无是处，我怎么看他，你叫我尊重他、敬重他，我都看不出来。我说这个就表示你的眼光有问题了。有一个孩子刚开始恋爱的时候，哇，每天都沉醉在那个爱情里面，走路都是轻飘飘的，跟你讲话都是柔柔弱弱的。结了婚一年以后就来跟我哭诉说，阿姨，我好苦啊，我怎么了，刚刚才结婚一年呢，他变了，他对我不好了。然后就开始成了怨妇。 OK， 女人结婚以后很多的时候半年到一年立即变成怨妇，你只要接触他的时候，他就跟你开始抱怨丈夫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他就抱怨了很多，然后就哭着跟我说，阿姨，他变了。我说，孩子，你有没有发现你也变了？阿姨很久没有看到你跟我说话的时候是飘飘然然的、柔柔的，然后讲话嗲嗲的。 你如果不跟阿姨这么说话，阿姨也没有看到你对你先生那样子说话，难怪你会觉得他不好了。我说我们公平一点，他变了，是不是你也变了？你看待他的角度不一样了，你看待他的眼光不一样了，你戴了一个有色的眼镜来看你的丈夫，然后横挑细选的一直去找他的茬，找他的毛病，而且在家里面是最细微的事情都可以显出他许多的软弱来。他可以在外面西装笔挺的，一表人才的，名片一拿出来就是高富帅，回到家里面西装一脱，袜子一脱，短裤汗衫一穿，坐在电视机面前，然后痴痴的那样一看，你旁边一进来你就觉得简直就是白痴一个，那个天地的之别是很大的。你看到他最软弱的一面，因为他信任你，把他最软弱的一面呈现出来。但是你要知道，他只要穿上西装拿着名片出去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常常跟很多的姐妹说，你不要觉得你的丈夫一无是处，你要觉得你的眼光错了，你的角度错了。他难道真的一无是处吗？那你丢出去试试看。多少人离婚之后三个月半年，她丈夫立刻找一个比她年轻比她漂亮的，马上就结婚了。然后她在这边本来就欺她丈夫这个窝囊废，然后发觉居然有人当钻石一样捡去了，她更气。所以亲爱的姐妹们，你就会发觉说，我们一定要调整我们的眼光，保有我们对着丈夫的敬重跟仰慕。这样子的话，你才会发觉说，你的家就能够一直成为一个爱之窝。那么你一定要求神保守你有这一份，然后用那个眼光求神让你戴对的眼睛去看待这个神所造的男人。你知道亲爱的姐妹们，这个男人呢，在神的眼光里面，在神的心怀里面哦，你一定要知道，那是神很爱很爱的。神起先造的就是亚当啊，神造姐妹是为着看那男人独居不好，所以是为着男人造了女人的。然后神向愿意这个男人成就神托付给他的工作使命计划，神发觉说他没有办法完成，所以他才造了一个女人去帮助这个男人。所以你一定要从天父的心怀里面去看待你的丈夫，对他要有最起码的敬重，是因为神爱他。你一定要知道说，神爱他，所以你是神所造的，你必须爱这个男人，敬重这个男人，因为他是神所造，而且要完成神的托付使命跟计划的。你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看准你的这个丈夫，否则的话，姐妹，我跟你讲啊，这个时代哦，真的，你多看一下那个报章杂志跟新闻呢，你觉得男人呢，真的你很难瞧得起他。一个小蜜，一个小三，就可以把他搞得简直就不像人。所以你就会发觉说，商业界也好，医学界也好，政治界也好，20年前的台湾几乎全部都被外女淫妇都毁坏到一个地步，报章杂志上天天报，有一个妻子，当他先生被发现外面有外女的时候，因为他是非常有名的人，他太太出来为他解释说，他只是犯了所有男人必定会犯的罪。你那个时候你就会发觉说，那我们怎么样看待男人呢？所以你会发觉现在在许多女人的心目中，对男人是非常贬低的，因为现在整个的世界是大女人猖狂的一个时代里面。这个时代不是男人休妻啊，是女人休夫啊。 这个时代的女人狂妄任性跋扈骄傲到一个地步前所未有的。所以当你结婚了以后，你怎么能够看待这个丈夫是能够真正帮助他，而不是贬他，是我们姐妹们非常要学的。所以姐妹们，你一定要记得要从神的眼光来看待你的丈夫。你今天晚上回去就跟神讲说，神，求你给我一个恩典，给我换一副眼镜，给我调整一个角度，既然你把我许配给这个男人为妻，就愿意我真的能够看见他在你里面的价值，他在你里面的尊贵，让我能够肯定他，让我能够尊重他，让我能够仰慕他。弟兄们，你们看待女人呢？你知道我心里面非常非常难过，我觉得弟兄们，你们常常不知道一件事情，从亚当开始，当他吃了夏娃叫他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男人从亚当开始打心底就有了那个对女人鄙视的罪行，是从伊甸园里面就开始的。你知道我这个是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的。我因为周围照顾很多的年轻人，过去这几年神也给我一个特别的经历，让我家里住了一些青少年，现在都大学了。在我跟他们的相处当中，我才了解这个世代的年轻人。那我有一次从一个孩子的身上，我才发觉说，真的男人的心里面，罪性里面有一个根，就是对着女人的鄙视、不屑，隐藏得很好，但是确实是在那里。怎么说呢？有一次，我们家有一个孩子，跟刘叔叔啊非常非常好，他常常找刘叔叔谈事情。那我也鼓励我们家所有的男孩子，常常去跟刘叔叔讲话。因为我觉得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需要有长者引导他，那我觉得男人懂男人，所以我都一直鼓励他们说要常常跟刘叔叔讲话。有一次呢，在厨房的门口，他就在跟刘叔叔讲话，我就过去了，然后那个小孩就跟我讲说，就停了，就不讲了。我说你们在说什么？他就看看我说，我们在讲我们男人的秘密。好，我们在讲我们男人的秘密。然后那个眼神，那个眼光啊，就是你不懂，你不了解 ，OK， 你根本就那一副那个不屑啊，跟那个鄙视啊。然后呢，我看看他呢，我就没讲话，我就走了，因为我想说人家要讲秘密嘛，我当然就不听了。只是他不知道我跟刘叔之间没有秘密，所以呢，他所有的秘密刘叔都因为告诉我的。但是从这个事件的发生，我后来用了几年的时间，我就一直在帮助这个孩子。因为如果他对女人有一种鄙视，有一种轻视，有一种藐视，他注定了将来不会爱他的妻子的。因为人跟人之间，当夫妻那么接触很深刻的时候，你是很会表达出来的，所以呢，你一定会让对方感受得到的。我就了解了一下他的原生家庭，我就发觉，原来他的爸爸就常常在儿女面前跟他们说：“你妈不懂的，你妈什么都不知道的，不用跟你妈说，她不知道的，她不懂的。”你知道这个心底的。心底里面的罪啊，是会引发出来的，在言谈举止之间。当你轻视你的妻子的时候，当你不爱你的妻子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完全把你妻子的这一份的恩赐，以及让你享受的那个生命，全部扼杀掉。我常常跟孩子们讲， 说女人常常像一朵花，所以你们记得将来你们结婚了以后，记得阿姨跟你们说的，要好好的浇灌。当这个花盛开的时候，是让你来享受来满足的。而这个花要生长得好，是要用爱去浇灌，也需要有自由的空气。所以孩子们，阿姨告诉你们，善待妻子，爱妻子，绝对上算。因为妻子所有的一切都是为着你，所以当你来浇灌他，当你来抬举他，当你来尊荣他的时候，他盛开的时候，所有给你的回馈就是让你享受。所以亲爱的弟兄跟朋友们，你必须在主里面省察，是不是亚当的那个罪性在你的里面，真的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你的父亲对你的母亲就是轻视的，就是鄙视的，所以带下你对着你的妻子，对着女人也是这个样子。或者是更不幸的是，现在的年轻人，中国大陆现在的孩子从小学六年级初中开始就要玩爱情游戏，这是过去三年我才接触发现的事情。你知道中国非常有意思，几年啊，好像就一个世代就不一样了。以前呢，要高中生才会想要跃跃欲试谈恋爱。有一次我们家年轻人聚会，有一个九年级的女孩子是慕道友，阿姨问她说，你要祷告什么事情啊，有没有什么代祷事情，她说，阿姨为我祷告，我很想尝一尝爱情的滋味，希望有男孩子来追我。我一听啊，我真的大大的愣在那儿。然后隔几天以后，有一个妈妈打电话给我说，爱君麻烦你跟我女儿谈一谈，她现在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每天花好多时间在微信上，在电话上，在一些其他的那个管道上。我说你女儿多大呀？六年级。我真的发觉我最近面对很多初中生都要跃跃欲试的想要来尝一尝爱情的滋味。但是你知道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吗？爱情就像发烧一样，一旦你淋到了，你就被它控制到了，像落入一个网络一样，你绝对挣脱不了，你就如痴如狂，因为那是从情欲来的。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中国大陆或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资讯，有许多的电视剧，有许多的小说，在让这些孩子看了以后，还是吃的东西太多荷尔蒙了，让这些孩子们发育的过早。但是我常常跟孩子们讲说，一个男人，一个男孩子，只要在高中，只要在大学玩超过三个女孩子，他从此以后绝对不会再信任女人，他从此以后一定把女人当作玩物。女孩子也是一样，多少女孩子恋爱失败以后，她的男朋友跟别人劈腿之后，她哭着来跟我讲说，阿姨，我再也不相信爱情，我再也不相信男人，男人都是可恶的。她却因为这些罪恶使她蒙蔽了她的心眼，她再也没有能力去享受神所赐的爱情、友情、亲情。所以在这样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里面，还有许多的家长非常笨的来跟我讲说，我赞成我的孩子高中来谈恋爱，不然他怎么懂得女人，不然他懂得怎么懂得男人。我说你真是糊涂啊，天下每一个女人都不一样啊，女人千娇百媚啊，每一个女人都不一样，你只需要懂一个女人就是你的妻子，你只需要懂一个男人就是你的丈夫， 你不需要去经历很多的男人然后才懂男人，不可能的，因为你的丈夫跟所有的男人都不一样，你的妻子跟所有的女人都不一样。你没有资格进入婚姻的时候，你不能做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去玩弄爱情。在你没有进入婚姻的可能的时候，你不可以去玩弄男人来达到你的目的。很多女人利用男人来征服世界，达到她想要得的，多笨呢？因为你赔上的是你的灵魂。可是这个世界多少这些东西充斥在我们的周围，我们怎么教育我们的孩子？圣经中的婚姻观，圣经中的家庭观，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我们必须知道，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走出这条道路。最近我常常有机会去台湾，去欧洲，我刚刚才从台湾欧洲回来，我不知道这里的情形怎么样，但是到各地许多弟兄姐妹的家里面，年轻人都面临到同性恋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父母的心都碎了，怎么去面对？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说，在神所设立的婚姻里面，神对着婚姻，对着家庭，他有一个使命，他有一个托付。我们必须用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伴侣，来看，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什么是性别，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养育男孩子跟养育女孩子是绝对不一样的对待方法，而要告诉他们说，婚姻是神所设计的，不是为着人的享乐，乃是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计划、使命跟一个锻炼、建造在我们的生命中。再好的婚姻只有一生一世，而婚姻给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快乐 happy。今天很多人说，我要结婚，因为我要从对方得着我想要得的来满足我。这个是世界上的教导，神里面的教导是借着婚姻彼此在里面的建造，经过的岁月，到有一天我们婚姻结束的时候，我们能够说，我们彼此借着对方来建造了我们，达成了神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那个使命跟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在婚姻中圣洁，是要在婚姻中借着我们的不足，让对方来帮助建立我们，使我们能够完全像我们的主。当我们不懂爱的时候，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我们需要来学爱的功课，好使我们爱的度量能够更宽广。这是神在婚姻中要我们圣洁向主的一个旨意。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当中，我们可以不停的变化，不停的长进。婚姻对着我们永远有一个挑战，永远有一个惊喜。因为对方一直在进步的时候，你就期盼他有更好的一份能够让你享受，这个爱才能够源源不断，源源不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真的那个眼光看待对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在婚姻生活中，夫妻因为彼此有一个犯罪之后的增进的灵，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结婚之后啊，我们都有一个互比苗头，我绝对不能让你站在我的上风上，所以吵架的时候都要争那个最后一句话。尤其女人很会说话，很会吵架，所以女人常常用口中的利剑呢，一针见血的去刺伤你丈夫的自尊心跟他的自信心。但是你知道，神从来没有要我们用口舌当作利剑去伤我们最亲最爱的人。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呢？我后来发觉有一个真正嫉妒的心啊，真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怕对方比我们好。就好像我常常跟姐妹讲，我说姐妹们啊，我们一定要常常借着赞美肯定的话来建造我们的丈夫。很多姐妹都跟我讲说，王姐绝对不行，她已经不得了了，不可一世的骄傲到都不行了，我还称赞她，那她岂不是骑到我头上了吗？我就跟姐妹讲说，姐妹啊，你不称赞她，你不肯定她，外面的女人见了她就肯定她，见了她就称赞她，你呀，见了她就是埋怨，就是责骂，就是挑剔，你从里面往外推，外面的外女淫妇布下天罗地网，要把她网住。今天的男人多可怜呐，家里有个愚昧的女人，外面有个精明的外女，你说她怎么能够逃脱呀？所以亲爱的姐妹，一个男人对着家里面尽的责任，对着家里面的付出，对着家里面的贡献，我们必须肯定他。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老夫老妻了还说这些干嘛，每天都无话可说。你一定要记得这些话百听不厌的，就好像你很需要你老公对你说他爱你，对不对？以前呢，刘志雄都不懂这个，所以呢，结婚以后呢，我就跟他说，你怎么从来都不说你爱我了，我都把你娶了还会不爱你吗？你爱听是吧，我去买个录音机，我录他100遍，你每天想听的时候自己打开。你知道这学理工的人呢，一点那个罗曼蒂克的味道都没有。但是你会发觉说他改变很多，他现在常常跟我说，我就很高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对待你的丈夫，你需要知道说你是要建造他的，当你扶持他的时候，他也把你扶持起来了。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夫妻二人是成为一体的，是成为一体的。所以你要知道，当你抬举他的时候，他也抬举你了。你知道这个观念哦，你一定要有，绝对不要有增进嫉妒的，想说我们开始就是我压你我就高一点了，然后他不甘心，他压你他觉得他高一点了。不是的，不是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夫妻的关系在圣经里面，神让他们二人成为一体，夫妻是一体的。你知道很多人都不懂这个道理，夫妻之间。有一个我的姊妹，当她50岁的时候，她的先生出了一件丑闻。她有一天跑来找我，在我面前哭得非常的厉害。她跟我说，爱君啊，我从来不知道夫妻二人原来是一体的。她说我到今天才知道。她说当我结婚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先生对我不好的时候，我就心里面立定一个誓言，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不会跟你离婚，但是我也不会想要你靠我或我靠你，我们各过各的，各行其乐。她说没有想到到今天，当我先生出这件事情的时候，人家看我的时候就说我是某某人的太太，画上等号。他说我到今天才知道，原来他所做的这一切我都跟他有份，都跟他有关联，原来圣经说的二人成为一体是那么真实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我常常会跟我的姐妹们说，我说姐妹们，你抬举你的丈夫， 你有一天当你的丈夫是经理的时候，你只要站在旁边，人家就说你是经理夫人。就好像如果古时候有一个相国千金，又会弹琴，诗书琴画全部样样精通，长得又很漂亮，她是千金小姐，丞相之女，一切的好都在她身上。有一天上山进香，被一个山贼王看上了，掳去到了山贼寨，然后做压寨夫人。她再行再棒再能，她只不过是个山贼婆，对不对？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啊，或者一个乡村姑娘什么都不会，却懂得帮助丈夫，丈夫十年寒窗苦读，进京赶考，高中状元，她什么都不行，长得也不漂亮，然后诗书琴画都不会，但是她的丈夫是状元，回乡来接她的时候，她就是状元夫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希望你们能够记得，夫妻二人是一体的，而这个真理你如果不知道，你就不会想尽办法去抬举你的配偶，你就不会想尽办法去帮助他往上，因为当他好的时候你就好，当他被你压下来的时候你就被压下来。早年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不懂的时候，很多人骂老公啊，你这没出息的，你就是没出息的人的老婆，你这死鬼，你就是死鬼的老婆。你知道当你在外人面前不抬举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的时候，只会显露你的愚昧，但可是当你如果知道夫妻二人是一体的时候，你就知道给他尊荣你就得尊荣，给他那个仰慕你就得仰慕，你就会发觉说你们会彼此用一个正能量去帮助对方成长，因为你知道当他成长的时候，他会带着你一起成长。可是世界上不是，那真心嫉妒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想压对方。你有没有发觉有的时候太太讲一句话，先生马上插嘴打断，然后说他不好，然后先生讲一句话，有一些笨女人呢，真是哎。查经的时候，我常常看到有些姐妹，当她的先生要开始带查经的时候，刚讲话的时候，她就说：“你不要讲，你讲不清楚，我来讲。”她现在这么年轻，讲不清楚，你就要鼓励她，帮助她，她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被神重用的仆人呢、啊。因为姐妹们灵巧，姐妹们快，姐妹们学东西好，因为神创造的最高峰是姐妹嘛。所以当你嫁给他的时候，你一定比他能干，你一定比他聪明，你一定比他灵巧。但是问题是因为你创造的这么好，神要你学蒙头，神要你学顺服，不然的话你就被撒旦魔鬼竭尽所能的来毁坏。所以这增进嫉妒的灵必须从我们的身上挪去。然后弟兄们，你的姐妹是你的身体啊，你要保养顾惜啊。我真的在这里哦，很忠诚的跟弟兄们说句话，我最近去看了一个老伯母啊，她住在一个老人院里，我发现那老人院里面真的95%都是女人，很少很少男人。我就想起啊，我们当年在我们中间的一个徐华徐医生啊，他当年就说女人命比男人长啊，男人呢通常都比女人短寿，他说因为男人都被女人气死了。亲爱的弟兄们，你们真的要对你们的老婆好，因为老婆活得长寿，当你生病的时候你真的需要她。姐妹生病啊，还不见得需要老公，因为姐妹有很多姐妹淘， 那照顾起来比老公都好。我生病的时候，我情愿我的姐妹来照顾我，都比刘志雄好。叫刘志雄拿杯水啊，不是太烫就是太冷，叫姐妹拿哦，不温不热，正正好，因为姐妹懂姐妹。可是弟兄生病啊，我告诉你，你不能依赖你的弟兄，因为弟兄都不会照顾人，你只能依赖你的老婆。所以你要善待你的老婆，因为呢，你会比她先生病。OK， 一般来讲啊，你需要她的照顾，而且你会发觉，那老婆照顾好的老公啊，都活得好；没老婆照顾的老公啊，看起来都凄凄惨惨的。你注意去看，为什么呢？因为我发觉啊。人家有人比喻说，男人是头，女人是脖子，所以我不转，看他能怎么样。所以呢，就僵硬在这里，每天就打仗斗争。OK， 脖子说要往左，头说要往右，就在那边挣扎。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美，这个就是在那边争竞。其实妻子是什么呢？妻子真的是你的心脏啊，妻子是你的身体啊。圣经说妻子是你的身体啊，对着身体真的要保养顾惜啊。当你保养顾惜的时候，他长得好的时候，健康快乐的时候啊，真的是你的福气啊。而女人很多的病啊，都是从家庭不幸福来的。老公爱的女人呢，特别的健康。所以弟兄，为着你的健康，为着姐妹的健康，你真的要好好的学爱妻子。你的 benefit 太大了，这是我经历过来说的。所以你就会发觉说，如果没有这增进嫉妒的灵，你们能够彼此欣赏，互相包容，你就会发觉说，整个在夫妻的关系中，你一定要记得，你不能改变对方，你只能接纳欣赏对方，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你一定要学这些功课。你这些功课学好了以后，你前面变成你的习惯，变成你的性格以后，就绝对改变你的命运。老公不是可以改变的，你越要改变他，越会把他的叛逆引出来。他喜欢吃蹄膀，你就不让他吃，他就偷偷的出去吃，而且他里面的叛逆就会引出来。而且这食物啊，因为很多姐妹问我说，我的先生不健康，我要做健康食物给他吃，我们俩就为这事吵架。我后来发现饮食啊，除非自己要节制，除非自己要改变，别人越说他越想，非常有意思。这是生活中很多的细节，你只能祷告求神改变他的胃口，让他以后一吃蹄膀呢就发觉好腻恶心。你光说不给他做都没有用。所以你会发觉说，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很想去改变对方，而且我们觉得说这是我们的使命。我当初结婚的时候就想改变志雄，因为我觉得我领受了那个使命。但是你知道，除非你接纳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想改变你的配偶，你就是一直在旷野中打转，然后倒闭旷野，哪怕你70岁了你都出不来。我这么多年陪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婚姻中，我真的发现了，除非你赶快放弃，承认跟神讲说，神，我没有办法改变他，求你来改变。否则你就一直在旷野中一直打转，没有办法享受迦南美地神给你的那些祝福。你只能接纳他的原生家庭，他的背景，他的性别， 他身为男人，所有的一切，当你嫁的时候，你都必须接纳。当你接纳的时候，当你接受的时候，你就会喜欢，你就会欣赏。你什么时候没有接受，没有接纳，你就不能够欣赏，你就不能够喜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对伴侣是这样，将来对你的媳妇，将来对你的女婿，你都一定要记得，当有另外一个人进入你的家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你要从接受开始。当我们接受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就会开始慢慢喜欢。你千万不要觉得说他不好，所以我想办法去改变。当你要改变的时候，你就引起他的叛逆，你不但达不成这个效果，而且你会发觉你完全失去了彼此的信任。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真的经历了很多，当我觉得我一直想改变志雄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争吵不断。因为当你想要挑剔他，去改变他，他觉得你不接纳他的时候，他得到的信息就是你不爱他，你不喜欢他。所以挑剔的话，责备的话，只会引起互相的猜忌，只会引起对方的不信任。这在婚姻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当我们懂得男女是有别的，男女是不一样的，当我结婚的时候，我根本不懂男人，我真的不知道说为什么男人会这个样子。尤其现在很多的家庭里面是只有一个孩子，他没有另外的兄弟姐妹，他根本不知道除他以外其他的人是怎么样的生活方式。所以现在年轻人的离婚率非常高，你必须让他知道怎么样接纳别人，不试着去改变对方，是婚姻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而在接纳当中的那个欣赏，是让我们能够建造对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些功课，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不容易学，但是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你一定要学。为什么我今天在这里讲到这么多夫妻之间呢？因为整个的家庭是建立在一夫一妻一个婚姻的基础上的。当你们两个人感情好的时候，你们的孩子才会有一个健康的成长的性格，一个好的一个资源。你看亚当跟夏娃，神创造他们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那个时候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那个时候亚当对着夏娃的接纳，夏娃的爱是非常高的，那时候没有罪恶，二人赤身肉体都不觉得羞耻。但是当他们到了第三章犯罪之后，你会发觉说那个不信任就推离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亚当说，都是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害我的。一下子他把这个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跟他何等亲密的男人推开，这个女人推开，然后他跟他之间就开始有了羞耻。当他们这样子受了咒诅之后，你看看他们的孩子所面临到的结局是什么？该隐把亚伯杀了。你知道一个父母看见自己所生的儿女互相残杀，这是人间极大的痛苦跟悲剧，却发生在亚当跟夏娃的身上。当夫妻不和的时候，给儿女造成的痛苦伤害是非常非常深的。很多的父母不知道他们的离异对儿女有多大的伤害。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讲说，我们在一起一天到晚吵，我们还不如分开，让孩子得着解脱。他这个是逃脱他的责任所说的不负责任的话。他不知道说，当他们离异的时候，孩子 从此就没有家了。因为对着孩子来讲，他最认识的一个真理就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孩子是怎么出来的？孩子是父亲跟母亲相爱同房圆房之后出来的爱的结晶，在他的生命中是有父亲有母亲才有他的。所以你会发觉说，当孩子因着你们的分开的时候，他心中不知道要爱谁，也不知道要恨谁。对着孩子来讲，他是丈夫跟妻子、爸爸跟妈妈而共有的一个产物，他爱爸爸跟爱妈妈是同等的，对他来讲这个爸爸跟妈妈是一体的。可是当他看见他的爸爸伤害他妈妈的时候，他到底是该恨那个他该爱的人呢，还是怨那个他爱的人呢？对着他来讲，他没有办法用这样子的情怀，所以对着孩子是极深的痛苦跟伤害。因为对着他来讲不分爸爸跟妈妈，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看见他的爸爸去打他妈妈的时候，他会愤起来把他的爸爸失手杀了，然后他却一生要恨他的母亲。因为对着这个孩子来讲，他不能恨他最爱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我辅导了这么多的年轻人，我陪很多年轻人半夜三更哭泣。有个孩子打电话给我说，阿姨，我妈妈跟男朋友在我隔壁房间，我好孤单呢，我可不可以到你家？你知道当我陪这些孩子走过这些路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做父母的醒醒吧。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多伤害你们的孩子那爱的结晶？所以我跟很多的弟兄姐妹讲说，你们要吵架你们出去吵，你们不要在孩子面前吵。如果你爱你的孩子，你就爱你孩子的娘，你就爱你孩子的爹。你如果没有一个健康健全的一个婚姻关系，你不可能有一个好的家庭，你的孩子至少三代都被你影响。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为什么当今这么多离婚率？为什么这么多孩子流浪？为什么这么多的孩子在他们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他们就寂寞的到处的跟男人、跟女人上床？为什么？他们孤单，他们寂寞，他们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被父母送到美国，住在寄宿家庭里面，外国人家，没有人跟他讲话。有一个孩子15岁，两个礼拜就跟一个女孩子打得火热。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孩子跟你在一起你有什么好处？他说，阿姨他懂我。15岁的孩子跟我说，阿姨他懂我。我看一看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孩子是神托给父母的。就算孩子不在你身边，在他们结婚之前，你哪怕最少，我求你，你每个礼拜都要给他打个电话。当我看见在美国 我周围许多的孩子，小留学生，他们的父母一个月都不会打一个电话给他们，就那么放心，就那么放心。孩子需要父母，因为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他需要有人了解他，引导他。你不是来了美国以后给他买 iPhone 给他买 iPad， 他不需要这些。你不是到了美国以后尽塞他一大把钱让他犯罪，他需要爱，他真的需要爱。直到结婚你都有责任要好好的爱他，而你只能够当你爱他的娘的时候，爱他的爹的时候，当你们有一个爱之窝的时候，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里面，孩子才能够健康， 孩子才能够很幸福的长大，因为爱是我们人生行走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如果我们伤害他的爹，如果我们伤害他的娘，你就发觉在他的内心中很小的时候就受伤了。而当父亲逃避责任，以事业为他的借口，在外面奔逐的时候，孩子可以半年看不见他，一年看不见他。他的母亲为着事业在外面奔逐的时候，他觉得孩子会长大的，只要给他吃得好穿得好就是了。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神造了家以后，神要夫妻在爱的环境底下乳养他们的儿女。亚当跟夏娃生了该隐跟亚伯，该隐跟亚伯互相残杀，给夏娃跟亚当带来多大的伤害跟心碎。而他们不知道，这正是他们罪恶里面所结的那个果子带下的一个后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周围真的很多年轻人，我们很爱他们，但是我真的觉得00后的孩子承受了两代中国人家人的财富，他们却没有父母的陪伴跟爱，是他们一生中很大的缺陷。所以他们如果能够来到教会，在神的家里面，他们能够得到医治，他们能够得到爱，能够弥补，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应该对他们做的。家庭里面有儿女，如果夫妻稳固，对着儿女就是最大的祝福。家庭里面有父母，我们需要有一个伴侣配偶跟我们一起来孝敬父母。将来我们的儿女长大了，他们会结婚成家，我的两个孩子都成家了，对着做媳妇该学的，对着做婆婆该学的，对着做公公该学的，对着做女婿该学的，这整个的家里面，确实我们都需要在主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结婚之后，我们就开始有两个家族。当我们两个人都归向神，愿意在主面前学神的生命、神的道路、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决定我们孝顺我们的父母是交叉的。我孝顺我的公公，我志雄孝顺我的爸爸妈妈，他对我的爸爸妈妈非常好，比我还好，我对我的公公非常好，比志雄还好。所以我的公公会跟人家讲说，我的这个媳妇啊，比我三个儿子都好。我的爸爸妈妈会跟人家说，我的这个女婿啊，比我女儿对我都好。因为什么要交叉？千万不要说，好了，我们结婚，你每个月寄给你妈100块，我也寄给我妈100块，都不准多。你对你妈买了什么东西，一定要告诉我，我也要对我爸妈买了什么东西，这不对的。因为你知道，儿女再不好啊，是自己肚子里面出来的，那个包容量很大的。可是呢，女婿或者是媳妇，那没在肚子里面的，那个包容量会少很多。所以要隔岔的来孝顺，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我们的伴侣怎么样在我们的父母面前做人，这个很重要。去看的时候，你买了礼物去看你爸妈， 然后你的先生陪你一起去的时候，你一定要说你拿着，然后他拿进去的时候就说，爸妈你看啊，今天志雄可好着，知道你们爱吃这个，特别下了班转了一大圈给你们买的，替你老公在你爸妈面前做人。然后先生也是，千万不要上一个当。中国人说天下何处无芳草，妈不能换，媳妇可以换，这不是圣经的道理，只有媳妇是一体的，妈跟你，你长大了以后结婚以后，圣经说的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同住，二人成为一体，那个分开不是你不管父母，是你要孝敬父母，但是你不可以在情感上经济上再依赖父母，你要独立。所以你要知道，你要帮你的媳妇在你爸妈面前做人呐。你打电话回去的时候一定要说一声，爸妈，这是我媳妇一直催着我，叫我一定要跟你们打电话的，她可想你们呢。你知道，你不打电话，你爸妈骂你两句不会放在心底啊。可是你媳妇如果一个脸色对你爸妈不好啊，你就发觉他们过不了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当你做媳妇的时候，当你做女婿的时候，你一定彼此两个人要商量，你们要一起来孝顺你们的父母，因为这是神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人若孝敬父母，在世长寿，在世得福。那你一定要跟你的丈夫说你要帮我，你一定要跟你的妻子讲说你要帮我，然后你们一起孝顺你们两家的父母，然后是交叉孝顺，彼此帮对方在你们家里面做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发觉父母那一代看你们跟你们的相处上就会好很多。然后对着将来孩子要结婚的事，我真的也在这里告诉弟兄姐妹，这个要学啊，因为你要知道，所有的东西不学到了的时候，你一定本能出来的都是出乱子。我很感谢主，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服侍年长的伯父伯母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常常跟他们在一起，他们教我很多东西。有一个伯母有一次对我讲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爱君啊，你要很小的时候啊，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为孩子的婚姻祷告。我说那哪需要，这太早了吧。他说啊，你记住我的话，要尽早为孩子的婚姻祷告。我就是祷告晚了，我当时没放在心上，所以我的孩子呢结婚都结得晚。我就觉得现在告诉年轻的弟兄姐妹，早早为你的孩子祷告。然后呢，第二个有一个伯母跟我说，他说，爱君啊，将来你的孩子啊到大了的时候，他一定会带男女朋友回来嘛，对不对？他说你记得，你如果没有学哦，你就一定会犯错。他说我当年呢就没有学，没人告诉我，当我儿子高高兴兴的把他女朋友带回来的时候，妈，我明天要带我女朋友回来给你看看，看你喜不喜欢啊。啊，好，你带回来吧。我跟你讲啊，全天下的妈妈都会认定没有一个女人配得上你的儿子。所以当你一看的时候啊，这婆媳几千年来的斗争啊，就从你的本性里面就出来了。他说我一看呢，穿的我就不喜欢，那个样子呢我就觉得不够端庄，所以他就一肚子的不满意，所以那女孩子面前呢他就表现的就是很不喜欢。走了以后，儿子就问他，妈怎么样啊，他就开始好好的批评了一番，说你看这个女孩不端庄，你看这女孩不得体，你看这个女孩一定不温柔，你看怎么配得上你。可是这个儿子已经落入情网了，他说，爱君，他们后来就结婚了，结婚了呢两个人一定会吵架嘛，对不对？隔一阵子吵架的时候呢，那个儿子呢，那个丈夫就跟那个媳妇说，你看我妈当年说你的就没错，我妈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他说爱君啊，从此以后我媳妇的家我就进不去了。我媳妇跟我儿子讲，你好，你如果要向着你妈跟着你妈，你就我们俩就没了，没完没了。儿子只好妥协了，他说我为着儿子，我也不敢去他们家，也少去。他说爱君，我教你啊，你一定要切记切记啊，这个婆婆看到媳妇啊，本能上啊一定就出来嫉妒，绝对的。他说我教你啊，下次你儿子带媳妇来的时候，带女朋友来的时候，你只能说一句话，你一定那时候要跟神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把守我的嘴，禁止我的口，因为你会本能的就跳出来嘛。你一定要切切的做这个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真的要学我啊，我这个是受教了，所以我很蒙福啊。他说你一定要记得做这个祷告，然后你只能说一句话，你只能对儿子说，儿子啊，只要你喜欢的，妈就喜欢，高不高？那我就问他说，那我真的不喜欢怎么办呢？他说没关系，你就随后就拉着刘志雄每天祷告，主啊，你若不喜悦，求你拆掉。他说这个的话哦，成不成呢，你都赢嘛，对不对？我跟你讲姐妹，这真的太重要了，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婆媳关系很重要啊，因为媳妇好那是注定你儿子下半辈子的幸福啊。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媳妇你一定要讨好的，因为她是帮你的。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主。还有你们一个要学的，我儿子讨媳妇了嘛，很感谢主啊，神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媳妇。但是刘志雄做了一件非常美的美事，我先教弟兄姐妹，你们一定要做。结婚的前一天晚上，志雄把我叫了，然后把媳妇儿子叫了，就坐在那儿。你知道媳妇非常紧张，嫁到我们刘家不是好玩的。 OK， 儿子已经跟我讲了，妈你不要给他压力啊，他觉得嫁来我们刘家很有压力啊，你千万要多疼惜他。这还没娶进门就已经心向着媳妇了，但是我有学习，所以不嫉妒。我说儿子你放心，妈学过了，一定善待。那天晚上呢，叫过来 OK， 我们四个人对坐，他们坐在我们对面。志雄很慎重地对媳妇讲说，首先我跟妈妈一起要跟你说，谢谢你嫁到我们家做我们的媳妇，我们非常感恩你愿意嫁进来，我们跟你保证，我们绝对对待你比对待女儿还好，你就是我们的女儿。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做好公婆吗？你记住我的一句话，前十年你把她当女儿带，后十年她把你当妈带。因为你想想看，她嫁过来，她就像我儿子讲的，她很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做，做什么好啊，对不对？你走先一步，先对她好，把她当女儿，十年以后彼此的信任，彼此的关系都有了。我儿子已经结婚十年了，我媳妇对我比我儿子对我还好。你前十年把她当女儿，她后十年把你当妈，这是要经营的，这是要建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开了一条路，满有神的爱，满有神的恩典，神给我们真理，让我们可以有路，有神的真理化可行。主耶稣还给我们那复活不一样的生命，让我们可以爱得出来，所以我们必能经营建造我们的家室，直到千代。今天这一番话，拉拉杂杂的，都是家常话，都不是大道理。我们家有一位会讲道的，我不会讲道，但是在生活细节上，因为跟弟兄姐妹一起同行很多年了，很多生活中的经验从教会的长辈里面承载了很多。 今天也毫无拦阻的跟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分享，但愿你们也能找到那条路，得着那个生命，在真理中欢喜快乐的享受神在家庭中原本命定要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原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在我们的生命中跟魔鬼真的是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对着我们的生命只会做拆毁，只会做毁坏的工作，因为撒旦魔鬼在我们的生命中就是要行拆毁毁坏的工作。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当你救了我们以后，给了我们那属天复活的永远的生命，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是魔鬼的差役儿女，我们脱离了他的权势，如今在天的国度里面与你同行。你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你给了我们你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更给了我们你的生命和爱，成为我们行路的动力。我们真的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你向着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你要给我们的祝福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的祝福。我们真的在你面前对你说，但愿我们愿意行在其中，跟随你，破碎我们的老我，走十字架的道路，让你越来越在我们里面活出来，让我们的老我越来越凋残，以至于我们能够承载你满满厚厚的祝福，成为一个蒙恩蒙福的人，一生欢呼喜乐跳跃的活在你面前。谢谢你命定给我们的福，我们愿意得，就求你加倍的把我们放在你的手中，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幕后的祝福比先前的更大，因为我们愿意跟随你，愿意听你的话，愿意用你的生命来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他们的家，还有我们许多来到这里的朋友们，但愿他们能听见你的恩言，他们能得到那上好的福分。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